非常感谢神用这么美貌的诗歌我们来赞美主，
非常感谢神有这么美妙的诗歌我们来赞美祂。
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实体网上的主里平安，
所有实体网上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很感谢神从今年的一开始让我们可以思想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
好感谢神在今年之初我们就可以去思想我们教会的主题。
上次我借着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到第十一节跟大家分享了今年教会的主题的上半段。
上一次已经跟大家藉着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分享了今年教会主题的上一部分，
就是效法耶稣。
就是效法耶稣。
今天我继续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十二到第十八节，我跟大家来一起思想我们今年主题的下半部分，传扬基督。
今日藉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哋今年教会主题嘅下半部分系传扬基督。
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开始之前，我哋做感恩嘅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
慈爱天父上帝，
谢谢你常用你慈爱的手拉住我们。
感谢你常用你慈爱嘅手拉住我哋，
使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
让我哋可以谦卑喺你嘅面前。
我们选择来遵循你的命令。
我们选择来遵行你的命令，
我们来做主你的门徒，
我来做主的门徒。
感谢主，求主你今天早晨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
感谢主，求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今早的敬拜。
你开我们的心，
你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愿意谦卑的来领受你在话语里面给我们的启示，
让我们可以谦卑的领受你话语中给我们的启示，
让我们能够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里，
让我们可以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来掌管，
让圣灵从头到末了的掌管。
愿我们所献上的能够蒙你的悦纳，
让我们所献上的蒙你悦纳。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今天是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
那我们先来诵读今天早晨这个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早的经文。
我们仍然可以用起音的方式，我们弟兄可以读双数，姐妹用单数来应。
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弟兄读双数字，姊妹读单数字。
好，那我们先弟兄先
一起开始。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貌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扰电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感谢神他奇妙的话语，
感谢神他奇妙的话语。
当我们在读腓立比书这个从第一章的二十七到第二章的十八节，
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的从第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二章的十八节，
我们会发现接着这个经文好像我们跟保罗一起从上到下，
我们可以发觉藉着这个经文我们跟保罗一样从上到下。
因为在这段经文里，保罗不断地将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
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断地将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
又把我们从天上带到地下，
又从天上带回来地下。
这也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雅各的天梯。
我们当我读的时候就想到雅各的天梯。
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很特别，
我们知道雅各这人很特别。
在旧约里面，当神对他的子民启示的时候，就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当神向他的子民启示的时候，他就我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啊，我们也知道，好像雅各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喜欢他的故事。
我们读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很喜欢他的故事。
因为雅各里面好像就是一个亚当的生命。
因为雅各就好像一个亚当的生命。
好像跟我们人很像。
好像跟我们很像。
啊，因为雅各的名字叫抓住。
因为雅各的名字意思是抓住。
啊，我们知道他抓好处。
因为我知道他抓住好处。
抓祝福。
啊，抓住祝福。
啊，为了这一切他可以不择手段。
为了这些一切他可以不择手段。
所以雅各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把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过来了。
雅各在他年轻的时候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骗了过来。
然后他又诡诈骗取了他父亲对长子的祝福。
他也用诡诈骗取了他父亲对长子的祝福。
好像他得到好多很多的好处。
他好像得到很多的好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后来这个日子不是那么好过。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后来他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
以后他为了逃避他哥哥对他的追杀。
后来他为了逃避他哥哥对他的追杀。
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家庭。
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家庭。
但是就在他的一个逃难的路上。
但是就在他逃难的路上。
有一天他累了，他就睡着了。
有一天他累，他睡着了。
他就做了一个梦。
他发了一个梦。
啊，这个梦就是这个雅各的天梯。
啊，这个就梦就是雅各的天梯。
啊，在梦中他看到有一个天梯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
啊，他这个梦里面他梦到有一把天梯从地上一路伸展到天上。
哦，那些天使上上下在这个天梯上来下去。
他看到天使又上来又下去。
因为这一次那个时候神就向他显现。
在那一次神就向他显现。
这一次也是神带领雅各从地上，突然他看到真的有一位神。
啊，这一次也都是神带领雅各在地上，他真的看到一位神。
从此我们知道这是雅各生命里面的一个转捩点。
我们知道从此这个是雅各生命的转捩点。
他一生后来在神的带领里面。
他一生后来在神的带领里面。
成为了神在这个借着这个他的选民来成就神所带来的应许。
藉着神的选民带来神的应许。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都是一样。
基督徒有时我们会好像是个天人合一。
有时基督徒是好像我们好像是天人合一。
好像保罗在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开始。
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开始。
啊，他开始他讲到了这个腓立比在地上的教会。
他讲到腓立比在地上教会。
虽然有很多非常的美好的地方。
虽然有很多美好的地方。
也有很多问题。
也都有很多问题。
所以保罗就把他们带到了，叫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跟着保罗就叫他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们效法耶稣。
叫他们效法耶稣。
他们的眼目开始走上朝天上。
他们的眼目开始朝天上。
但是当保罗跟他们解释你怎么样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
但当保罗跟他们解释怎样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
他们发现原来耶稣他是神，但是他却谦卑顺服降在这个地上。
他知道虽然耶稣是神，但他谦卑顺服降到来这个地上，
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甚至到一个地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跌到了这个地好像最最的底下，
好像跌到最低的底下。
但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看到原来他彰显了神无比的爱。
但是藉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彰显了神无比的爱。
然后我们看到神就带领把他让耶稣复活，然后升天。
然后我看到神让耶稣复活然后升天，
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将来所有一切天上地底下，地底下的人全部要在神的面前俯伏称他为主为王，
将来所有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要俯伏在他面前称他为王。
今天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之后，
今天当我们基督徒信服了之后，
我们实际上就得到了这个属天的祝福。
我们就得到这个属天的祝福。
我们与神可以在，神与我们在一起，
神与我们同在。
有时我们说是我们在地如同在天，
我们会讲到我们在地如同在天。
但是到了今天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二到十八节，
但到今日腓立比书嘅二章十二到十八节，
保罗又告诉我们，现在怎么样？又让我们回到了地上。
保罗话俾我知，又让我哋回到地上。
在第二章的十二、十八节，我们如果有圣经，会一个小的标题。
如果我哋有圣经，我睇到第二章嘅十二、十八节有个小嘅标题。
这个小标题就是：你们在这世上要像明光照耀。
这个标题就系在这世上要像明光照耀。
就是实际上我们。神原来把我们给我们有这样一个与他同在的一个祝福，然后他也有一个旨意要我们回到这个地上。
神给我们一个同他同在的祝福，然后他要我们回到地上。
他给我们有一个使命，
给我们一个使命，
要像明光在这个地上来照耀。
你好像明光在地上照耀。
我们要来传扬基督，
我们要传扬基督，
我们要传扬荣耀神，
我们要传扬荣耀神。
所以今年我们这个主题不但有效法耶稣，
所以今年我们的主题不单只有效法耶稣，
另外我们要记得还有更重要的，我们要来传扬基督。
另外我们要记得更重要的，我们要传扬基督。
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我们看到这是神实际上在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
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他要借着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
他要藉着我们来到成就他的旨意。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来思想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来传扬基督。
我们在这段经文就是思想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去传扬基督。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传扬基督原是神美善的旨意。
首先我们看到基督徒传扬基督原是神美善的旨意。
在第十二节，
在第十二节
一看他一开始说，如果我们效法耶稣，
他讲到如果我们效法耶稣，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改变，
我们这样就会发现有一个改变。
这里保罗就讲到，如果我们真的效法耶稣，
这里保罗讲到如果我们真的效法耶稣，
就是你们要常常的顺服，
就是你们要常常的顺服。
他说：“不但我在你们那里，你们顺服；
唔单止我喺你哋嗰度时候，你哋顺服；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也顺服；
我唔喺度嘅时候，你亦都顺服。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顺服。
呢个系一个真正嘅顺服。
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会有一个，我们有时会不啊不义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做基督徒，有时我们在外面，哦，我们记得我们是基督徒。
啊，所以我哋做基督徒，有时我哋发现我哋喺外面，我哋记得我哋基督徒。
但是我们有时回到家里就忘记了。”
但是回到家就不记得了。
哎，所以有时啊，这个人怎么样？你可以问他的太太。
所以这个人究竟是怎样？你要问他太太。
哦，更加实际。
更加实际。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样？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但是保罗跟我们这里讲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你们都要真正的来效法耶稣。
你都要真正来效法耶稣。
谦卑顺服，愿意牺牲受苦。
谦卑顺服，愿意牺牲受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会发现有一个改变。
你会发觉一个改变。
他就说，你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就说你们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实际上这是一个命令。
实际上这个命令。
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效法耶稣，
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效法耶稣，
你们就会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你们就会存着一颗敬畏的心。
你们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造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有时我们基督徒会想，什么是得救？
有时我们基督徒会想，什么是得救呢？
啊，有时想，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洗礼了。
我们已经信主了，已经洗礼了。
我已经得救了。
我们已经得救了。
但是圣经怎么样理解得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圣经怎样解释得救呢？不是这样的意思。
拯救不是这个救，拯救不是那么简单。
拯救不是这么简单。
有时它包括很多的方面。
它其实包括了很多方面。
在圣经里，如果你留意这个拯救的时候，什么是得救，它常常会给我们有三个不同的一些时态。
如果你在圣经里面看究竟什么是得救，你会看到其实它会时时给我们三个不同的时态。
好像有过去，
好像有过去，
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你们得救这个是一个过去的。
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讲到你们得救是过去的。
这个过去常常是我们什么，就是那是我们决志接受主的那一刻。
这个过去就是我们决志接受主那一刻。
这个就是过去已经 得到神的拯救。
啊，这个是我们过去已经得到神的拯救。
所以他用过去被拯救。
所以他这个是用过去被拯救。
我们相信这里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是已经被拯救了。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是已经被拯救。
但是拯救不是说就结束了。
但是拯救不是就结束，
圣经告诉我们拯救的这个拯救的救，他也用现在还在神在拯救你。
圣经里面都提到这个得救是现在神仍然是继续拯救你。
基督徒的一个旅程
是一个基督徒的旅程，
神不断的拯救我们，
神不断的拯救我们，
我们也一直不断的被神来拯救，
我们都不断地被神拯救。
好像以色列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地走出来，
好像以色列神将他们埃及地走出来，
过红海，
过红海，
伟大的拯救，
是伟大的拯救。
但是这个拯救不是结束，
但是这个拯救并未结束。
我们知道以色列要面对旷野，
我知道以色列要面对旷野，
他除了埃及之后要面对征战，
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要面对征战，
神要叫他们进入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神要他们进入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还在被神拯救，
我们是不断的一直被神的拯救。
还有另外，
还有另外
这个拯救，这个还有一个意思是将来的事情，
这个拯救还有一个意思是将来的事情，
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要完全的救赎我们，
他要完成要完全的救赎我们。
因为今天我们虽然被神已经拯救了，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被神拯救，
但不完全，
但是未完全，
我们的身体还会死，
我们的身体仍会死。
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但是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
他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
他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
一个荣耀的身体，
一个荣耀的身体，
我们就得到完全的拯救，
我就得着完全的拯救。
所以今天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了什么都不做了，
今天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只要信了主就什么都不用做，
而是我们更要努力，
而是我们要更加努力。
因为得救是一个过程，
因为得救是一个过程，
信耶稣只是一个开始，
信耶稣只是一个开始。
当我们因着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我们活在这个信仰里面，
因着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我们活在这个信仰里面。
保罗就说这样你们就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保罗就说这样你们就做成了你们得救的功夫。
感谢神，这个十三节非常的宝贵，
我们感谢神十三节非常之宝贵。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在运行，
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原来我们愿意谦卑，
原来我们愿意谦卑，
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因为今天能够来到教会，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
不是我们很自然的事情，
不是我们很自然的事，
是神的作为，
是神的作为，
是神在我们心里在运行，
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我们看到这个运行这个字很特别，
我看到运行这个字很特别
在原来的原文里面，这个字就是现在英文这个 energy 就是从这个字过来的
原文这个字是英文 energy 的字，就是原文这个字过来的，
是希腊文，希腊文过来的，
在希腊文这里过来
就是原来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做都是神给我们这个能力，
我们怎么样可以行呢都是神给我们能力，
神在我们心里，他来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工作，
是神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呢？
原来有一个目的，
原来是有一个目的，
他说他要成就他美好的旨意，
他要成就他美好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原来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里面有美好的计划，
所以原来我们信了耶稣，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里面都有美好的计划
所以这个神，这就叫做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他已经预定的计划，
神的旨意就是他已经预定的计划。
为什么我们要传扬基督，
为什么我们要传扬基督，
原来这是神给我们定的这个计划，
因为原来这个是神给我为我们定的计划。
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有一个特点，
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有一个特点，
就是是他整个他自己来掌管来设立的，
是他自己亲自来到掌管设立的，
就是神所预定的，
就是神所预定的。
另外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
另外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
神的计划必要成就，
神的计划必要成就。
好像我们读圣经，
好像我们读圣经，
我们有时候会想圣经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我们在想圣经究竟在讲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
实际上圣经有一个主题，
实际上圣经有一个主题，
它就在告诉我们神的一个计划，
佢就系话俾我知神嘅计划。
这个计划里面有一个中心。
呢个计划边有一个中心。
就是十字架复活。
就系十字架复活。
就是神要告诉我们这个救恩的历史。
神要话俾我知救恩嘅历史。
当人犯罪。
当人犯罪。
他就预备了这个计划。
他就预备了这个计划，
他要恢复，因为人犯罪带来我们跟神关系的破坏，
因为人犯罪令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
他要恢复他国度所失去的平安，
他要恢复我们失去了的平安，
而且他用一些的百姓一起参与他的这个计划，
他让他的百姓参与这个计划。
我们知道大卫他很知道神的心意，
我知道大卫很知道神的心意，
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他真的无奈惧怕，
他是无奈惧怕，
但是他有一个法宝，就是他祷告，
但是他一个法宝就是他祷告，
他怎么样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
他怎样祷告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神，
求你兴起，
求你兴起，
你惩治外邦，
你惩治外邦。
我们知道大卫知道神他的计划是不能不改变的，
大卫知道神的计划是不改变的，
神兴起的没有人可以阻挡，
神兴起的没人可以阻挡。
我们知道神就听大卫的祷告，
我知道神听大卫的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传扬基督，
有时候我想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传扬基督，
原来在耶稣在他复活的时候也曾经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其实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曾经告诉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很多门徒他们的反应是不适合的。
我们知道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很多门徒的反应是
不适合的。
不适合的。
当他们听到耶稣复活了。
当他们听到耶稣复活。
他们的反应就是很惊讶。
他们的反应很惊讶。
很惧怕。
很惧怕。
不信。
不信。
怀疑。
怀疑。
当时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特别跟这些门徒显现。
当时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记载到耶稣特别向这些门徒显现，
而且特别跟他们去讲这个福音，
而且特别跟他们讲到福音。
他就告诉他们，这个原来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
他就跟他们讲到原文的希伯来文的圣经。
就是旧约。
就是旧约。
他说原来这里面都是指向我说的。
他原来这个里面都是指向我说的。
而且这些旧约的这些预言最后要一定要实现，
而且旧约这些预言最后一定要实现。
这里有一个字，它就这个必须的时候，这个希腊文有一个叫 day，
里面希腊文有一个必须的字，
这个 day 很重要，
这个必须很重要，
因为耶稣说这个必须要应验的，
耶稣讲到这些是必须要应验，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我来了，十字架复活必要应验了。
耶稣跟他们说，我来了，十字架复活必要应验。
所以当时就说神就耶稣就开导他们，
当时耶稣开导他们，
使他们明白圣经，
让他们明白圣经
到底这个 day 必须要应验的是什么，
究竟必须要应验的是什么呢。
耶稣特别告诉门徒三件事情，
耶稣特别告诉门徒三件事，
就是他说你们看经上，照着经上所写的，
他说你们看看照着经上所写的，
他说基督必要受害，
他说
必要受苦，
基督必要
受
苦，受
害，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必要复活，
第三天他从死里必要复活，
然后他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悔改认赦罪的道，
人要藉着他的名悔改
赦罪的道，
赦罪的道，
而且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
而且从耶路撒冷到地极。
他说你们就是指这些门徒，你们就是这些的见证。
他就指着门徒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们原来知道基督徒为什么要传扬基督，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要传扬基督呢，
原来是神的旨意，
原来是神的旨意，
是神给我们的计划，
是神给我们的计划，
我们一定要做的，
我们一定要做的，
你没有办法不做，
你没办法不去做。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所以我看到今天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真的是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是难以置信的，
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是难以置信的，
特别是刚刚初期教会，
特别是初期的教会，
面对罗马帝国对基督徒残酷的逼迫，
面对着罗马政府对基督徒残忍的逼迫，
很多人照我们正常的想法，这个基督教差不多就没有了，
很多人正常的想法，可能基督教就会这样完了，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在逼迫当中，基督教越来越大。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基督教在逼迫当中越来越大。
这个福音不断地传到这个外邦，而且传到整个罗马帝国。
这个基督教不断地传到外邦，甚至是整个的罗马帝国。
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在过去。
我们今天也都看到历史在过去。
从来没有发生过，哇，没有一个人传福音了。
没发生过，没一个人传福音。
过去在教会，在这些宣教士里面，一直有人在传这个福音。
在过去的教会，很多宣教士不断地一直传福音。
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哪里，
只要有基督徒，
只要有基督徒，
他们就有这个行为要传。
他们就要传。
在我们教会，
在我们教会，
一直不断地，我们有弟兄姐妹在传福音。
不断地有弟兄姐妹在传福音。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计划。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计划。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在神的心意里面，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在神的心意里面，
你不但要效法耶稣，
你不单只要效法耶稣，
你还要继续要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努力传扬福音。
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努力去传扬福音，
我们要传扬基督，
我们去传扬基督。
另外，为什么我们要传扬基督？
还有为什么我们要传扬基督呢？
在这些经文里面，
在这些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原来传扬基督是信徒生命的一个见证。
我们看到原来传扬基督是信徒生命的见证。
当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
当主耶稣在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
他就告诉门徒，称他们是世上的盐。
他就跟门徒说，称他们为世上的盐。
他说你们也是世上的光，
也都说到你们是世上的光。
我们知道盐有什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特点。
我知道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这个盐就是它有这个味道。
我知道盐有这个味道。
我们知道厨师怎么样煮菜煮得好。
我知道厨师怎么样煮菜煮得好呢？
他一定要用这个盐。
他一定要用盐。
他不但要用这个盐，
他不单只要用这个盐，
他还要懂得怎么样的用。
他还要懂得怎么样去用。
因为这个盐进去了，
因为这个盐入了去，
这个菜就味道不一样。
这个菜的味道就不一样。
所以说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独特的品质。
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有独特的品质，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今天我们看，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真的很喜欢吃
今天看到特别我们华人真的很喜欢吃
特别讲究这个吃的味道，
特别讲究这个食的味道。
另外他说基督徒也是光，
他都讲到基督徒是光
我们知道光什么，光是光明，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
光是光明，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而且这个光他说不能藏起来的，
他这个光是不能够藏起来的，
他要祝福别人，
他要在人面前
祝福别人，
祝福别人。
而且更重要，神说因为你们这个光的好行为，
特别耶稣讲到因为你们这个光的好行为，
就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就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所以基督徒传扬基督，
所以基督徒传扬基督，
就是来荣耀神的名，
就是来荣耀神的名。
有时我们会想到这个传福音，
有时我想到传福音
我们就会想到要去宣教，
我就想到去宣教。
的确主耶稣在复活之后给每一个门徒都有这个大使命，
的确耶稣在复活之后给每一个门徒都有大使命
他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
他说你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
但是我们有时会的确神给这个命令，
的确神给了这个命令。
但是如果你看保罗书信，
但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
保罗更注重我们去怎么样，我们要去用生命来传福音
保罗更加注重我们要用生命来传福音。
在圣经里面特别的讲到，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耶稣，
圣经里面有特别的讲到我们要怎样来看耶稣。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
这样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
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
他说永生就是你要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
他说永生就是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另外你要认识基督耶稣，
另外你要认识基督耶稣。
但是他称基督耶稣是什么，他说他是所差来的，
但他称基督耶稣为所差来的。
所以耶稣是一个差传的差遣的主，
所以耶稣是一位差传的主，
是一个宣教的主，
是一个宣教的主。
所以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主耶稣来了之后他说什么，父差遣我到世上，我也要差遣你们 到世界。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之后，他说父差遣我来到世上，我也都要差遣你们到世上。
所以基督徒，我们是被神所差遣做来传扬基督的工作。
所以基督徒是我们受到神的差遣来到做传扬基督的工作。
但是基督怎么样传扬基督呢？
但是基督徒要怎样传扬基督呢？
在十五、十六节，保罗告诉我们，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十五十六节就话俾我哋知，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保罗更看重怎么样真正的来传扬基督。
喺保罗更加看重点样嚟到传扬基督。
他不一定要我们去啊，好像很远的地方。
佢唔需要我哋一定要去到好远嘅地方。
或者我们到很苦的地方。
或者去到啲好苦嘅地方。
实际上，他更看重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可以因着你生命来传扬基督。
他更加看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基督。
所以今天传福音不一定要做宣教士。
所以今天传福音不一定要做宣教士。
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
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
我们可以在工作的单位里面。
我们在工作单位里面。
我们在与朋友的接触里面，我们都可以传。
我们在朋友的接触里面，我们都可以传。
但是怎么样传，需要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但怎样去传呢？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效法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如何做光做盐。
在这里我们看到如何做光做盐。
保罗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他特别讲了两件，凡所行的，第一个不发怨言，不起争论。
他特别提到两件事，凡所行的不发怨言，不起争论。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保罗特别提了两件事。
但是保罗特别提到这两件事，
如果我们可以去看这两件事，实际上正好是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耶稣所真正的能够克服这个困难的这样一个原因。
其实保罗提醒我们，我们 这两件事是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真正的原因。
因为如果我们靠自己，
因为如果我们靠自己，
我们很难去做能够不发怨言不起争论。
会很难做到不发怨言不起争论。
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就讲到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些问题。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就讲到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些问题。
他们可能不合一。
可能他们不合一。
他们凡事可能会结党。
他们会结党。
他们贪图一些表面的荣耀。
他们贪图一些表面的荣耀。
他们只顾自己的事。
他们只顾自己的事。
所以这些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会产生怨言和争论。
因为这些原因就会产生怨言和争论。
当然这个怨言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不可以反对 发表不同的意见。
当然这个怨言不是代表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
而是说这个怨言是我们带着自私的动机。
这个怨言的意思是我们带着自私的动机，
带着一些偏见的看法，
带着一些偏见的看法，
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
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
所以我们没有谦卑，没有顺服，
我们没有谦卑顺服，
问题就会出来，
问题就会出来。
如果我们克服这两个问题，
如果我们克服这两个问题，
保罗可以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
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
就是三个无，
就是三个无，
就是无可指摘，
就是无可指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可以诚实无伪，
可以诚实无伪。
实际上这幅图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图画。
事实这幅图画是一个完美的图画。
我有时会觉得保罗真的对我们要求太高了。
我有时觉得保罗对我们要求太高了。
我们真的很难做到。
我们很难做到。
是的，保罗提出这个正是我们的问题。
是的，保罗提出这个正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保罗也给我们一个关键的一个秘诀。
但是保罗给了一个关键的秘诀，
就是你要记得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就是你要记得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基督徒怎么样可以能够活出神喜悦的生命？
基督徒怎样可以活出神喜悦的生命呢？
要把神的话，神的道，把它表明出来，
要将神的话，神的道表明出来。
这个表明原来的意思，还有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抓住，一直不断的保留在神的话语里面。
这个表明的原文意思是有一直要保留抓住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意思。
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我们身上的软弱。
那我们就可以克服我们身上的软弱。
我认识一个宣教士。
我认识一个宣教士
啊，他对我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我的生命产生很大的改变。
他非常敬虔爱主，
他非常敬虔爱主。
嗯，神也特别的使用他，
神也都特别的使用他，
到差派他去有些地方去宣教，
差派他到不同的地方宣教。
他全身心的付出，
他全身心的付出。
但是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一件事，
但有一次他跟我分享
啊，他就在讲到怎么样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就是怎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啊。他说真的是非常的难，
他说到真的非常的难。
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出了问题，
很多时候在这个地方是出了问题。
他说在他一生当中有一件最后悔的事，
他说在他一生当中有一件最后悔的事。
当时他去到一个地方，
当时他到一个地方，
可能当那时还没有那里这个情况没有发展得那么好，
可能那个地方的情况没有发展到那么好
啊，可能交通也不是很方便，
交通也都不是很方便。
有一天他正要出去，他坐车要到飞机场，
有一天他要出去，他坐车去飞机场
啊，因为这个交通不便就很紧张的，差不多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他到了机场，
因为交通不便很紧张，差不多是飞时间才到机场
哦。到了机场那个服务员就叫他，哦，你到那里去排队
啊，那个服务员就跟他说，那你去那里排队，
哎呀很长的队，
一条很长的路，
哎呀他没办法，他要遵守纪律，他就去排队，
但他没办法，因为遵守纪律就去排队，
想不到排到了
估不到一排到的时候，
这个服务员不对，不是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地方排队。
那个人跟他说你排错了，是另外一个地方排队。
他说他这个时候他就急了。
他说他这个时候他就
发愿。
他就发愿言。
我这个叫怎么会叫我，我又要去排这么多人。
他就发愿言说，为什么叫我排这里，我又要再去排过。
他说他就生气了。
他说他就生气。
但是就在他生气的时候，突然他发现这个服务员，这个女孩子就哭了。
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服务员他就哭，
哇他就一下子，哎呀他非常的后悔，
他说一下子非常之后悔，
他说我是个基督徒，
他说我是个基督徒，
我们怎么这么可以对人说话，
为什么我这样对人说话呢，
把人家都讲得要哭了，
都讲到他哭，
他可能有问题，
他可能有问题，
但是可能他今天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可能他今天遇到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有很多的原因，
或者有其他原因，
我怎么从来不去想别人，
为什么我不替别人想，
我就一下子不高兴就发作去责备别人，
我一不开心我就自己发脾气去责备别人，
哇他说他后来非常的后悔，
后来他非常的后悔，
但是后来他虽然没有误点，
虽然他没误点，
但是他一直说他为这件事一直在后悔，他说再也不要这样了，
但他为了这件事很后悔，他告诉自己不要再这样
所以后来他说每一次有时他这个人有这个血气啊，你这个老我的生命发的时候，他就想到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因为人都是属血气有老我他就会想提醒自己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所以生命很重要，
所以生命很重要，
传扬基督，
传扬基督
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流露，
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流露，
为什么要传扬基督，
为什么要传扬基督呢，
第三是为了要经历神奇妙的应许，
是为了经历神奇妙的应许，
今天为什么我们传扬这个基督，
为什么我们今天传扬这个基督，
而且是神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因为神要祝福我，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在这一章保罗就讲到，如果你显在这个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将这个生命道表明了出来，
因为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如果你们显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你一直记得要为主建筑见证，
你们要记得一直的为主作见证，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我不要羞辱神的名，
我不要羞辱神的名，
一切都要按神的心意去行，
一切都要按住神的心意去行，
就发生两件事情，
就会发生两件事，
第一他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就是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今天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永恒的祝福，
今天我知道神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永恒的祝福，
基督徒要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基督徒要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只有到神里面，
只有在神里面，
那在神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徒然的，
圣经告诉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徒然的，
都在神里面被永远的纪念，
都在神里面被永远的纪念，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服侍神，
所以我今天我们服侍神，
如果我们想到什么事都要来传扬基督，
我们想到什么事我们都要传扬基督，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
你会发觉你的人生是很有意义，
你可以把水变成酒，
你可以将水变成酒，
你可以帮助一个人脱离在他生命当中所难以越过的难处，
你可以帮助一个人脱离在他生命当中难以越过的难处，
让他听到福音，
让他听到福音，
让他经历神的同在，
让他经历神的同在，
帮助带领他去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帮助带领他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第二，神要我们来传扬他。
第二点，神要我们传扬他。
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传扬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讲到，当我们传扬的时候，
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他讲到，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他把自己交奠在上面。
他将自己绕奠在上面，
就是他说他把他一生，
就是他将他的一生，
把他的生命都献上，
就是将他的生命都献上，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希望你们都在信心里面得到坚固，
就是希望你们在信心里面都得到坚固，
你们的信心成为一个献上的一个祭物，
你们的信心可以成为一个被献上的祭物，
当你愿意这样做，
当你愿意这样做，
他说你就我就喜乐了，
他说我就会喜乐，
跟众人一同喜乐，
跟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很奇妙，服侍主会带来无比的喜乐，
很奇妙的，服侍主会带来无比的喜乐，
你就忘记烦恼忧愁不高兴的事，
你就可以忘记忧愁
不高兴的事，
烦恼不高兴的事，
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书是一本这个主题是一个喜乐的主题，
我看到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喜乐的主题，
很特别，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
很特别，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
他就告诉他他在监狱里也可以喜乐，
他就跟他们说在监狱里面也可以喜乐，
我们也知道喜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喜欢的，
我们也知道喜乐是每个人最喜欢的，
说到底我们盼望什么，
讲到底我们盼望什么呢，
我们盼望这个喜乐不要永远都不要离开我们，
我们盼望这个喜乐永远不离开我们，
如果我们看我们到节假日我们怎么样祝贺，圣诞节到了，
我一到假日我们怎样祝贺大家呢，
我们会说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主恩满意，
主恩满意，
然后呢我们到新年，
一到新年，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天天祝福满满，
祝福满满，
所以我们看到喜乐是我们人所需要的，
所以我看到喜乐是我们人所需要的，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
今天基督徒我们的喜乐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是从神而来的，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就讲到这个喜乐的秘诀，
所以腓立比书是讲到这个喜乐的秘诀，
有一个解经家叫威尔斯比，
有一个解经家叫威尔斯比，
他就把腓立比书四章他关纳为就是怎么样这个喜乐的秘诀，
他就将腓立比书四章归纳为这个喜乐的秘诀，
怎么样可以喜乐，
怎样可以喜乐呢，
四个心，
是四个心，
一个你要有专一的心，
一个你有一个专一的心，
好像保罗在第一章他说什么，不论生无论死我总是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
他好像保罗讲到不论生或者死我都要在基督在我生命上显大，
所以保罗的生命里面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
所以保罗的生命活着就是基督，
专一的心，
专一的心，
第二章就讲到谦卑顺服的心，
第二章就讲到谦卑顺服的心，
第三是属灵的心平安的心，第四章是平安的心，
第三是属灵的心，第四章是平安的心，
为什么要有这个心就会喜乐，
如果你有这心，为什么有这心就会喜乐呢，
哦，原来在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可以使我们喜乐，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什么可以令我们喜乐呢，
因为原来我们人生是有东西可以把我们的喜乐偷走的，
其实在我人生当中是有东西可以将我们的喜乐偷走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在不在这个专一里面这个喜乐就把我们偷走了，
很多时候当我们不在专一里面我们的喜乐就被偷走，
因为我们面对环境，
因为我们面对环境，
环境会使我们不喜乐，
环境会令到我们不喜乐，
因为环境有的时候并不让我们真的我们非常的高兴如意，
因为有时的环境令到我们不高兴如意，
所以保罗说你怎么样克服环境把你的喜乐偷走，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怎样可以面对环境将我们喜乐偷走呢，
你就有一个专一的心，
你就要有一个专一的心，
你单单活着就为主，
你单单活着是为主，
你就不会受环境的影响，
你就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第二个，什么东西把我们的欢乐这个喜乐偷走？
第二点是什么将我们的喜乐偷走呢？
人会把我们的喜乐偷走，
人会将我们的喜乐偷走。
所以当我们碰到有冲突的时候，
当我们碰到有冲突的时候，
如果你谦卑，
如果你谦卑
顺服让步，
你顺服让步，
哇，你就不会受，人就不会把你的喜乐偷走
了。那人就不可以将你的喜乐偷走。
另外他说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心，
另外他讲到你有一个属灵的心，
因为我们自己也会把我们的喜乐偷走，
因为我们自己也都可以将我们的喜乐偷走。
但我们能靠自己，
我们人靠自己，
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成就地位，
我们看重自己的成就地位。
你看你马上就会发现你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人，
你马上就发觉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人。
所以保罗告诉要有一个属灵的心，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心，
就是尊主伟大，
就是尊主伟大，
常常让圣灵来充满你，
时时常的让圣灵充满，
顺服神，
顺服神。
第四个我们知道很重要，就是平安的心。
第四个我们知道很重要的是平安的心，
因为有我们人有忧虑，
因为我们人有忧虑，
所以在第四章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所以第四章有一次很重要的经文，
好像保罗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
保罗讲到你们应当一无挂虑，
他说只要你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他说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的，在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你的心就平安，
你的心就平安，
忧虑就走掉，
忧虑就走了。
我们知道基督徒有最大的神给我们的两个非常宝贵的应许，
我知道基督徒有神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应许，
就是神应许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就是神应许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而且耶稣特别讲到是我的平安我的喜乐，
而且耶稣特别的讲到是我的平安我的喜乐。
你怎么样可以经历到这个祝福？
你怎样可以经历到这个祝福呢？
你要传扬基督，
你要传扬基督，
你当你传扬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把喜乐就赐给了你，
当你传扬的时候，你就发觉神将喜乐赐给你。
这位他的名字叫 Daniel，
这一位男士叫 Daniel，
斯文远，他是一个是一个博士，
一个斯文远博士，
是大学的一个教这个老师，
是一个教学大学教师，
研究员，
研究员。
哇，他是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就是他得到了四个硕士学位，
他得到四个硕士学位，
两个博士学位，
两个博士学位。
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癌症病毒的，
他是专门研究癌症病毒，
也是研究这个就是这个免疫系统的这方面的这些的
研
究，
免疫系统的。
刚刚前差不多是12月吧，我们正好在这里有一个动员力量的会议，我就见我知道他，跟他聊起来。
在十二月四的时候个会，我就同佢遇到佢，同佢倾偈。
很多这个有个我的原来的牧师说，哇，他是没有什么事都知道。
佢知道好多事。
好像非知识非常的渊博。
佢知识非常之渊博。
而且他什么都能做。
而且佢咩都可以做。
很厉害，因为他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操作这个 PPT 发生问题了。
他很犀利，上次来到的时候，当我们 PPT 操作发生问题，
哎呀，没人解决，哎呀，叫他过来，他一会儿就解决了。
一叫他过来，一下就解决了。
后来本来带领的，是不是先唱写诗歌，要弹琴？
带领之先，我们要唱诗歌，要弹琴。
没有人弹琴。
有没有人弹琴？
哇，他就去，不弹琴。
他又去弹琴。
然后我在跟他，那个时候我正好手有这个敏感。
当时手有敏感。
我在过第二天就要去见这个专科医生。
第二日原本是看专科医生，
很麻烦，这个手一直不好，
手一直都不好。
他们说他正好他是一个免疫系统的这个老师，这个专家，
正好他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专家。
后来他就跟我讲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
他就跟我讲要怎样做怎样做。
后来第二天我去专科医生，
第二日去到专科医生那里，
跟专科医生讲的一模一样，
跟专科医生讲的一模一样。
专科医生我花了200多块了，
还要花200元去看专科医生。
哇，真的。但是当我后来我安静下来，
后来安静下来，
我就很奇怪，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么样一个有才能，有这样一个能干的，一个这么多的学历的，他竟然现在选择去澳洲的土著这个地方给他们传福音。
啊，这个这么有才华的人，他竟然是选择去澳洲原住民的地方去传福音。
哦，他就是他放弃所有这一切，
他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
我有时在想，如果人有这么大的一种的成就，我们很难放下。
有时想到，如果当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成就，其实是很难放下。
但是后来我就问他，哎呀，为什么你要去为这些土著人？
啊，所以后来问他，为什么你去土著，为了这些土著？
他就说，我们在澳洲。
他就说，我们在澳洲。
神很爱我们。
神很爱我们。
但是这些土著人，他们很苦。
但是这些土著过得很苦。
他们生活也很艰难。
他们的生活很艰难。
我要去帮助他们。
我要去帮助
他们。我要叫他们认识耶稣。
叫他们认识耶稣，
让他们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个福音，
让更多他们更多的人可以得到福音。
所以他把所有的技能都去用在他的宣教里面，
所以他将所有的技能都用在他宣教的事工上。
他成为一个宣教士，
他成为一个宣教士。
啊，我就在想，他如果按照他的这些的这个资历，
啊，我想按住他的资历，
他现在是不要为生活而担心的，
他是不需要为生活担心，
但是他为了这个宣教，
但他为了宣教，
他不停地到各个教会去讲他自己在这个服事，希望有更多的教会来支持他。
他不断去到不同的教会来讲，希望更多的教会可以支持他。
而且他在服事堂，我就看到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喜乐，
而且看到他的生命里面充满喜乐。
我就看到一个来为主做工的人，
我就看到一个为主做工的人，
不但他有不一样的生命，
不单止他有不一样的生命，
我更看到神给他的喜乐的充满，
而且看到神给他喜乐的充满，
看见他身上神的祝福，
是在他身上看到神的祝福。
所以今年新的一年，
所以今年新的一年，
可以说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的挑战，
当然也是一个新的祝福，
当然也是一个新的祝福。
但愿我们都记得今年我们教会的这个主题，
但愿我都记得今年的教会主题，
让它成为我们的一个新的目标，
让它成为我们一个新的目标。
无论面对什么，你都想到我要效法耶稣，
无论遇到什么，我们都要想到我们要效法耶稣，
愿意好像基督的心一样谦卑顺服，
好像基督的心一样谦卑顺服，
我们生命在它里面来得到更新改变，
我们的生命在它里面得到更新改变，
然后我们要来极力来传扬它，
然后我们要去传扬它，
让我们都经历到神所给我们丰盛的应许的祝福，
让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给我们的丰盛祝福，
让我们新的一年有一个美好的一年，
让我们新的一年有一个美好的一年。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谢谢我们来到你圣洁的宝座面前，
感谢你，我们来到你圣洁的宝座前，
我们真的知道是何等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我们真的不配，
我们真的不配，
我们靠自己，我们很想做得完美，
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完美，
但是若我们靠自己，我们真的是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们靠自己，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
感谢你借着我们进入到你的国度里，
感谢你藉着你能够进入到你的国度里面，
我们愿意来信靠从你里面得到力量，
我们可以信靠从你里面得到力量，
我们就可以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
我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
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里面，
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的喜乐就得到满足，
让我们喜乐得以满足，
愿主你来带领帮助我们，
愿主你带领帮助我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